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8号星期一，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澳洲星期一话，中国并冇为澳洲最近缓和两国关系而作出努力，后来呼吁国际社会对新冠病毒源头进行独立调查的行动，超越各方面的报复，双方嘅关系同时关系剧化。澳洲贸易部长西蒙巴明翰6月8号对澳洲广播公司话，北京一直坦培拉要求进行双边对话，要求令人失望。澳洲依然支持对新冠病毒源头进行多调查，但表示这个并唔系针对中国的政治行动。而中国就指责澳洲正在玩弄伎俩，对澳洲进行报复，暂停从西单澳洲最大的肉品加工商进口牛肉，并且对澳大利亚收购牙关税。北京称呢啲同新冠病毒大流行无关。喺上个礼拜五，中国又警告中国公民避免前往澳洲旅游，话澳洲因为新冠病毒而出现针对中国的种族歧视同暴力事件。而澳大利亚政府对此加以反驳，白明翰话中国嘅讲法系确令人沮丧同失望。中国目前澳洲最大央品市场，澳洲出口总额的30%输往中国。澳洲批评中国干预内政，并且不断谋求扩大中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影响，两国关系因此日长张。澳洲的报纸《澳洲人报》在星期一发布的一个最新民意调查显示，39%的澳洲人支持本国政府提出对新冠病毒展开的全面调查的倡议。日本海上保安本部话，四艘中国海警船星期一上午10点相继侵入英国诸岛的日本领海，日本方面已经对此提出警告。另一方面，中国的央视报道话，中国海警1302舰艇编队在中国钓鱼岛领海内巡航。之前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冲绳县石垣市计划今个礼拜二提案，将尖阁诸岛的行政区住址由D型改登野城作，有可能再度引发这座东中国海无人岛罪争议。中国叫他们做钓鱼岛，台湾就叫他们做钓鱼台，日本的名称就是尖阁诸岛。岛聚附近水域据信蕴藏大量的石油资源，周围还有丰富渔场。台湾外交部发表重申，钓鱼台列罪是台湾固有领土，台湾拥有它的主权，不会因为任何国家它改名有所改变。在超过一个星期的街头游行示威引起接之后，美国的地方官员都呼吁反对乔治·弗洛伊德之死的记者受新冠病毒测试。纽约州州长库莫呼吁参与示威的人去做测试，他又说纽约州正在开15个新的测试点，并且警告公众不要冒险。亚特兰大三藩市同西湖的层级官员亦发出类似测试呼吁。于大约星期一开始第一阶段采访，将会多达40万人返工作位。保安工会在3月内第一次逼坐地铁，建筑员同在工厂、批发店同部分零售商店工作的人会重返岗位。商店只提供路边配送服务，但系来自街餐馆小嘅烟具内仍然卖。虽然有市官员似乎有足够信心开始重新去，但系罗州卫生部星期日宣布咗1180宗新嘅冠状病毒例，话系连续第5日新增数量超过1000宗。李大州专家话，自从州嘅封锁解除以嚟，公众对社交距离变得越嚟越在意。佢仲注意到，乔治·弗洛伊德要开始之后，病例逐次上升。而弗洛伊德州嘅无党参议之科喺星期日就指责中国企破坏研制新冠病毒疫苗。一大英国广播公司嘅公公要为佢嘅讲法提供任何证据。斯科特回应话，美国情报注意呢件事，美国军队亦得到呢个信息，所以好明显啲事情唔能够公开讨论。但证据显示，中国一直试图破坏或者减慢呢个进程。总统特朗普在星期日下令上个礼拜被部署到华盛顿以释因为一名被警方拘押的黑人死亡所引发的抗议活动的5000名国民警卫队士兵开始撤离。特朗普总统说，美国首都华盛顿处于完全控制之下。特朗普总统在他的推特上说，这些国民警卫队将会回家，但如果需要，他们很快会回来。昨晚出现的抗议者比预期的要少得多。不过就在特朗普撤出国民警卫队之际，美国前军方的领袖仍然对特朗普一个礼拜前所报道的威胁表示反对，即是动用多达10000名现役军人增援华盛顿的警察，以应对抗议弗洛伊德死亡的示威者。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回顾香港的反送中运动1周年，参与见证者在一个网上论坛上呼吁灵活迎接国安法。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有关香港大专院校反国安法的论坛，港大学生保留六四抗争的传统。以上内容欢迎收听。 香港反送中運動即將屆滿一週年，咁針對中國人大常委會制定嘅港版國安法，香港六間大專院校嘅學生會最近舉辦咗一個論壇，回顧舊年反送中運動嘅抗爭，並且探討港版國安法實施之後對未來社運嘅影響。多名與會嘅嘉賓都認為，今年首次冇大台嘅維園六四燭光晚會，反映出香港嘅年輕人無懼國安法嘅打壓，高呼香港獨立嘅聲浪，甚至比建設民主中國更大，建立香港人嘅主體意識。而香港大學學生會另外有舉行洗刷國殤之柱以重塑太古橋嘅活動，延續六四嘅抗爭精神。下被美國之音中文部特約記者湯偉雲喺香港嘅報導。
香港大學學生會聯同嶺南大學、教育大學、東華學院學生會同埋浸會大學、中文大學學生會臨時行政委員會，上個星期五，即係6月5日，喺香港大學舉行題為惡法將至，烽火再起嘅聯校論壇，探討反送中運動一週年對香港未來嘅啟示，同埋港版國安法實施之後對香港社會運動嘅影響。前立法會議員吳凱怡、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等嘉賓應邀出席，大約100名大專學生參與論壇，舉行期間不時高呼港獨口號。香港大學學生會會長葉子林在論壇開始前帶領多間大專院校代表發表聯合宣言，表示警方在去年重兵包圍中大和理大兩間大學，釀成人道災難，近日北京又以港版國安法企圖消滅異見聲音，包括容許中國國安機構在香港設立部門監控香港人，又試圖令香港人不敢再尋求國際社會協助。宣言並表示學界相信香港人仍然會勇敢向極權說不，今年6月4日，香港人已經展示了無懼強權的一面，燭光在各區開花，悼念六四慘劇31周年，學界未來將會同香港人奮戰到底。吳凱怡在論壇發言表示，今年六四維園燭光集會30年來首次被警方禁止，反而成為一個不一樣的六四燭光集會，沒有行禮如儀的儀式，香港人自動將抗爭的方式和八九民運連結起來，將燭光晚會變成香港人的活動，發揮香港人的主體意識。
香港人自動將這個維園的六四燭光變咗另外一樣嘢，佢係將香港嘅抗爭活動咧，同八九民運嗰啲學生嘅抗爭運動嗰個精神係連結起嚟，將呢一個燭光晚會變成一個香港人嘅活動。你唔覺得偉大啊？我覺得係好偉大嘅，而且唔係事先去開幾個研討會，大家商量過有咩出路啊？揾幾個人即係啲德高望重啲教授嚟傾下啦，教下我哋點做。不是你自動是會做的。
吳凱怡又表示，香港未來的社會運動必須保持國際能見度，讓外國了解香港人的靈活性、韌度、堅持和團結，彰顯個人主體意識。不過吳凱怡認為港獨並非絕大多數香港人的想法，他認為要分階段讓國際知道香港人想要什麼。戴耀廷在論壇發言表示，港版國安法由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立法過程完全繞過香港本地立法機關，明顯違反基本法和中英聯合聲明，他認為立法完全沒有正當性，只是想帶出阻嚇性，在每個香港人的內心製造恐懼。
你如果犯了，那就會被人拘捕，你就會被人告咯，判得越重，審得越嚴嘅。咁頭先阿 Margaret 講到嘅，可能未必喺大陸審，未必喺香港審，可能喺大陸審。我哋仲驚啲嘅就係，可能唔係香港嘅警察，而係國家安全部嘅人喺香港去捉、去拉、去審咁樣。咁呢個就係嗰種嘅，即係一條嘅咁樣嘅法律咧，佢能夠產生嘅咧，就係一種恐懼咯。即係佢能夠做到嘅嘢，就係製造咗一種嘅恐懼喺每一個人嘅心裏邊。
戴耀廷表示，港版国安法制造的恐惧不会令香港人失去抗争的勇气，亦都冇可能平息街头以至议会的抗争，甚至可能适得其反。他认为将来只要被国际社会看到香港人在港版国安法之下人权和自治的承诺受到严重威胁，国际社会就会考虑进一步的制裁行动。
在九月的立法会选举呢，所有人即是叫做反对政府的或者民主派的朋友被 DQ 晒，入不到閘，或者入到閘之后被 DQ， 或者是赢了之后被 DQ， 其实这个都是一个是可以产生到我们的高度自治，我们所承诺的 self-government 是被剥夺的。这些是即是我想是可以做的事，是会产生到更大的效用的。
本土派哲学组织好青年图读室成员朱文在论坛发言表示，经过今年的维园六四烛光集会，香港民族共同体终于被确立，终于出现一个没有大台的六四集会，发挥反送中运动，不用等大台意见领袖去指挥，大家衡量个风险就主动去做的抗争模式，每个人都可以拥有自己的一套价值观，可以一边有人叫建设民主中国，一边有人叫香港独立的口号。本土派时事评论员卢思达发言表示，今年六四维园烛光集会是历史性一刻，冇諗過叫香港獨立的聲音大過建設民主中國。他認為香港民族真係出咗世，港版國安法都冇辦法阻止香港人去維園高呼港獨口號，甚至喺全香港各區開花悼念六四，證明咗民心嘅變化、時代嘅變遷。盧思達形容過去一年嘅反送中運動既悲且喜。
幾悲啦，即係悲呢一年以嚟同埋繼續發生嘅嘢啦，悲自己之後唔知道有咩打算啦，但係亦都喜啦，因為見到香港民族真係出世啊，真係出咗世啊，即係經歷咗幾年個艱難嘅輿論同埋行動嘅實踐之後咧，即係大家都成為咗佢嘅。即係大家都冇辦法反對佢，佢已經出現咗啦，係咪先？即係國安法都冇辦法阻止大家去維園嗰度嗌香港獨立咁樣。
香港大學學生會上個星期四，即係6月4日喺校園內延續過去嘅傳統，洗刷國殇之柱同埋重漆太古橋上冷血屠城、烈士英魂不朽、誓籤豺狼、民主星火不滅嘅字句。港大學生會外務副會長鄭海瑩接受傳媒訪問表示，行動是要提醒同學中共政權的殘酷不仁，大學校園作為言論自由的最後堡壘，必須守護六四屠城的真相。鄭海瑩又表示，太古橋上的大字在去年十月反送中運動期間多次被人蓄意破壞，他認為是試圖恫嚇學生追求民主自由的決心，毀壞港大學生參與社會運動的歷史印記。他坦言今年在港版國安法的陰霾下，活動更加深了一層意義。
很希望其實之後我們都能夠是以這些悼念活動，不單止是以紀念六四為唯一的目標，亦都是希望能夠是印證緊香港大學學生會的歷史，亦都是鼓勵翻各位的同學去肩起他們作為社會棟樑的一個責任，咁能夠繼續係為香港的前程去盡一分力。
嚟自澳洲的研究生 Brandon 參與洗刷國殇之柱和重漆太古橋的活動，他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他自學中國歷史和發展史，認為六四是一個 turning point， 即是轉捩點。他擔心今年可能是香港人最後一次公開悼念六四，但是他坦言憂慮港版國安法只是會參加校內的活動，不會參與遍地開花的悼念集會。
即很多西方的國家都覺得是可以接受中共咁樣對付自己嘅市民嘅，唔係市民啦，公民嚇係咪？同埋可以繼續貿易啊，為咗利益無視呢件事，係啊，所以 是一个关键的一个事件。
香港大學學生 Oscar 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洗刷國章面主題草黑太古條活動是紀念當年港大學生對抗的里程碑。
作為依家個大學生，即係叫做前一代啦，就算我哋支持係港獨都好，咁我哋都應該有站去紀念呢件事，就唔係作為香港公民起身去紀念咯，而係可能大純粹係只係教完，然之後爭取民主，咁大家同路人咁樣，即係等於同即係聲援維民啊，或者同西藏人。
Oscar 又表示，國商之柱和太古條的20個大字是港大學生對抗極權的象徵，如果將來港大公安法實施之後，當局依法而除他們，香港大學生應該要捍衛他們。國商之柱由墨素高智活製作，一共有五座，其中最著名紀念六四屠城的一座高約7米，在1997年完成，上面有多個身軀扭曲、面容痛苦的人，象徵血腥鎮壓的死傷者。1997年6月4日主權移交之前最後一次維園燭光集會，國商之柱在維園展出，然後由香港大學同學護送到校園，一度被警察在校門外面攔阻，在幾百名港大學生抗議之下，順利將國商之柱擺放在黃克徑大樓的平台上。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的報導。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港版国安法来临在即，咁一班亲历反送中运动嘅参与以及见证者，喺面对新嘅挑战打压时候咧，都展现出香港人坚韧不屈嘅抗争精神，呼吁以创新思维灵活地结合本土同国际战线，反抗中国政府全面侵蚀香港嘅自治。下边美国之音记者张富杰喺华盛顿嘅报道。
由反对修订逃犯条例引申的大型抗议运动在这个星期刚好满一周年。香港社会在过去一年经历的众多大型群众运动，运动潮汐时有高低，最近北京通过港版国安法之后，再带起民间探索运动去向的热烈讨论。在北加州香港会与多个团体举办的反送中运动一周年网上分享会上，多位親歷運動的參與和見證者均不約而同地為過去一年香港人打出多條新的抗爭戰線感到鼓舞。他們認為港版國安法實施已經是不可逆轉，但香港人需要持續地打一場硬仗，以靈活變通不的精神繼續抗爭下去。美國華盛頓大學時事梁繼平首先發言，他在香港大學政治學與法學雙學位，曾經擔任香港學生訪問學院的總輯、香港文論的編者之一。去一号陪住其他反中示威者整香港法会之后，佢取口罩发表感谢宣言，容貌曝光，使佢不离开香港。梁继平话：个人运动潮时亦都有沉寂同埋失去焦躁，但佢喺实施抗争运动时，应该从习近平喺2014年提出全面管治权嚟到看待分析。目前中国步步进逼侵犯香港自治，只系执行有关政策而已。他解釋，香港過去一年的抗爭引起中共很大反制，中共越加打壓，國際社會關注越大，由特朗普政府宣布認定香港是一國一制，以至外國國會議員組成聯盟警惕中國等，已經證明了香港人的抗爭使到外國政府和人民醒覺意識到中國成全球化之變，在外奪取利益。梁繼平說，
我想帶出一個點，就是我們沒有辦法，也都不應該去只能夠好用好悲觀的態度去面對中共的打壓，我們必須要認真思考，就是中共的策略會引起什麼反作用力呢？而在那些反作用力裡面，有沒有一些東西是我們可以成為抗爭者開拓更多空間的一個契機呢？
在去年6月12日參與港島示威遊行中被警察槍傷右眼及被控暴動罪的中學通識科教師杨子俊身同感受，慨叹过去一年教育界的言论急剧下降，特别是香港政府认定通识科过去所教导的港人身份认同、法治与政治参与等议题，是导致近年香港年轻人上街示威宣示不满的主因。他解释，很多老师害怕被家长或校外人士投诉，可能会导致失去教职，为了保住饭碗，这些老师不敢表达政见，选择自我审查，保持沉默， 失去教导学生辨别社会是非的应有角色。杨子俊是这样说
的。但是如果教师是不能够在以后，即可能不能够在课堂上去讲一些他们自己的立场，或者甚至在社交媒体上都不可以讲的话，其实很难去令到同学去信服或者信任个老师的，因为他都不知道你是什么立场，他更加就不够胆去讲一些他自己的东西。
承接住梁继平的灵活抗争主题，杨子俊提出新的影子教育抗争模式。他说香港有强盛的补习文化，学生愿意付费增强原来学校课堂知识。如果教育界发展体制外的知识传授，专门教导学生社会通识科目，探讨当今政治议题，相信是可以抗衡官方在传统学校内洗脑的影响。他提议如果当局打压这些另类的补习学校，教育界可以在网上授课。人称立场姐姐的立场新闻前记者何桂南，是去年721元朗白衣人无差别袭击港铁站乘客的受害者之一。他当日晚上进行采访时，被白衣人袭击倒地，全程在网上实时播放。何桂南说，过去一年见证了香港抗争运动的演变，和平理性非暴力，和理非主义者和勇武抗争的不割席不离弃前提下，抗争方式越趋激进，前后两者互相扶持，警觉性亦都大有提升。他举例称，例如怀疑被警察从高处抛下致死的科技大学学生周子乐的悼念活动，并非是在每个月的8号才在传媒的闪光灯之下举办，其实其他日子亦都有不少警民冲突发生的。何桂南说，目前社会上抗争凝聚力未有减退，例如上个礼拜首次被警方禁止的六四维园烛光晚会，一大班和理非早已经在铜锣湾闹事出现，伺机行动，勇武派的机动性更趋灵活。他说，
前线其实一直以来都是比和理非的朋友更加懂得去看时势和隐藏自己，所以多了一句，其实现场是不乏一些朋友，譬如我們在5月27日那天在旺角見到散陣的重演，樣但其實那幾天呢已經是隨街不停 stop search 的了，但是我們依然見到有用武器可以做到事情。
面對來勢洶洶的國安法實施，香港至今還未有出現好像去年200萬人上街抗議的反修例示威浪潮，那是否意味著香港人心已死，認命接受呢？國際關係學者沈旭輝說，未有經歷過威權主義的香港人其實從來都未有準備好為抗爭付出代價，國安法的出現促使香港人要認真思考，是否要迂腐於過去不願意付出代價的抗爭模式。
我相信香港人過去那幾十年其實是沒有經歷過真正的威權主義，即是我們經常聽我們上一代說港英如何如何，通常都是六七之前發生的事，但是客觀上在六七暴動之後，其實整個港英管治是即叫 liberal 了很多，曾幾何時五六十年代港都的高壓呢是不再出現，又出現了明顯的福利社會。在我們這一代長大，即是我叫1990年代長大，我想再之後那些都從來沒有經歷過真正威權的。
沈旭輝贊同中學通識科教師楊子俊的抗爭代價理論，指出很多香港人勞役一生一世都是为了买楼。他解释，抗争者担心导致失业，顿失经济支柱，代价显得沉重。相反，外国的抗争者有工会支援，例如美国人更加没有置业买楼的必然文化，抗争的负担就显得相对地低了。本土抗争路线需要重塑之余，国际战线的游说工作也要有新思维、新策略。总部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推动美国政界持续关注香港组织 DC for Hong Kong 华府关注组的分析认为，过去一年美国政府和国会高度关注香港议题，正是香港移民认识到香港人亲身游说更加有说服力，事倍功半。华府关注组行政总监朱穆文说，不能够将香港议题单独游说，必须结合美国的利益，美国相关官员和议员才会重视跟进。他说，
但是最后你要问究竟他们最what is the bottom line， 就是他们最底的他们关注是什么呢，一定要是从美国的政治经济的 interest 去看，还有他们自己个人的政治 嘅 interest 去睇。其實人哋如果覺得啊遊說其實好容易啦，你去美國咁嚇 坐低開下會咁見一見面咁影下相咁就算啦。其實遊說唔係為唔係話你嘅你嘅自己嘅運動嘅故事有冇？有冇想睇啊？有冇頭條新聞啊？有冇即係好感人嘅故事啊？其實你遊說最重要嘅係你能唔能夠明白到美國政權政黨佢哋自己嘅 interest 係乜嘢，然之後將香港呢個運動未來嘅呢個發展、呢個民主同埋人權嘅發展加埋喺呢個美國嘅 interest 嘅裏邊，先至可以能夠做到最有用嘅遊說。
新思维新策略在上述五位讲者中都是未来抗争模式的主轴，要怎样应用在港版国安法上，相信都正在考验着每一位香港抗争者的智慧与诚意。以上是美国之音粤语组记者张富杰在华盛顿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军事专家提出，应对中国和俄罗斯在他们的周边地区日益增强的抗战能力，目前美国军队的配置不足，应该以暴露威胁的作战概念去应付北京和莫斯科的挑战。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林森在华盛顿的报道。
华盛顿智库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 CSBA 日前发表研究报告，认为目前世界处于一个大国竞争重新抬头的时代，美国及其盟国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是必须阻绝中俄两国在其周边领域或地区对美国的盟国或伙伴发动机会主义侵略行为的能力。报告推出一个暴露威胁的作战概念，利用现有的非隐身长耐久的无人机系统 UAS 网络，在西太平洋和东欧关键地理区域保持实时持续的情景意识，以阻止北京和莫斯科可能发动的侵略行动，作为美中紧张局势加剧后维持该地区监视和威胁任务广泛战略的一部分。美国空军目前在南中国海和太平洋战区其他地区上空飞行 B1B 轰炸机和全球鹰间谍无人机。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这一份研究报告说，美国和盟国在地区热点区域增加无人机使用的清晰战略，可以有力压制俄罗斯和中国对灰色地带的侵略。研究认为，这项被称作暴露威胁的新战略，美国每年将耗资约$14亿。研究报告的作者在6月4日举行的一次视频研讨会上表示，北京和莫斯科正在以增强侦察打击网络能力为幌子，发展对周边国家发动侵略的能力，而美国军队在应对俄罗斯在西欧和中国在东亚的潜在区域侵略方面配置严重不足。研究报告主要作者、战略与预防评估中心总裁兼首席行政官托马斯·马恩肯说，美国及其盟国面临的最重大挑战之一是必须阻住北京和莫斯科发动机会主义侵略行为的能力，例如俄罗斯在克里米亚的行为，或者北京可能针对台湾、日本或其他地方的行为。具体到北京对华盛顿构成的挑战，美国军事专家和分析人士认为，中国一直非常希望重新建立对台湾的政治控制。某种程度上讲，中国的大部分行动规划都涉及台湾，成为中国作战准则的主要战略方向。特别是台湾总统蔡英文2016年当选以来，中国以各种方式了对台湾的力，包括派遣共飞机和船近台湾。中国军队还提到攻击台湾所需的复杂联合行动能力，使得台湾在面北京攻击时更加脆弱。另一方面，中国在南中国海地区人工岛已经其自发的换在育，在一些点的设施建立军事装备、导弹、飞机机库、电子干扰设备以及反舰和防空导弹。研究报告的另一共同作者、战略与预防评估中心高级分析师格雷斯金在研讨会上表示，中国的这些设施和装备可以中国未来的进攻性军事行动，既可利用这些地貌被作为机攻击或部队先前没有自备的另一个有争议的地貌区域，这可能会引发升级甚至导致潜在的战争。在东海有美国的盟友日本和南韩，这两个国家都与中国和彼此之间有领土争端。 近年嚟，中國武裝力量一直喺度騷擾尖閣諸島，中國稱釣魚島附近嘅船隻，迫使日本多次緊急起飛攔截中國戰鬥機。格雷斯金話：中國仲首次與俄羅斯一齊喺有爭議嘅空域進行聯合轟炸機飛行，喺美國盟友南韓同日本之間製造隔閡。中國海軍警衛隊同海上民兵船隻不斷侵入尖閣諸島，中國稱釣魚島附近海域。不幸的是，美國軍隊目前的配置不當，無法應對這些挑戰。馬恩肯說，美國傾向於依賴昂貴和稀缺的平台，在激烈衝突的背景下，這些平台是有價值的，但是他們與長期監測很多關鍵領域的需求相悖。馬恩肯表示，美國需要做到的是能夠獲得並長期保持情境意識，以便為美國及其盟友收集和傳播大量的訊息。行伍出身的馬恩肯在美國海軍預備役服務24年，參加過伊拉克和科索沃戰爭，並在2006年至2009年擔任美國國防部副助理部長。這一份由馬恩肯主筆的報告認為，實施布魯威涉的概念將需要一個情、監、政網絡，該網絡必須由具備成本效益、持久耐用並可與盟友和夥伴互操作的系統組成。布魯威涉作為一種創新的戰略，建立在這樣的概念之上。如果我們的對手知道自己正在被監視，知道自己的行動可能會被廣泛宣傳，並且產生和維持實時情景意識，而這種情景意識有助於解決既成事實的挑戰，因為此時的對手則不太可能從事機會主義的侵略行為。戰略與預算評估中心是獨立無黨派政策研究機構，目的在促進國家安全戰略和投資選擇的創新思維和辯論。美國之音記者林森華盛頓報導。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明尼阿波里斯市一名非洲裔男子在白人警察拘捕的時候死亡引發的抗議活動正在繼續當中。倡導人士說，這場聲勢浩大的抗議當中雖然出現了一些亂象，但是不應該以此去掩蓋抗議的意義和美國憲法所賦予公民的言論自由的價值。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平章和凌露在華盛頓的報導。
明尼阿波里斯幾名白人警察5月25日在街頭拘捕一名非洲裔男子的時候，將他面的朝下按在地上，並且用膝蓋壓住他的頸部長達8分多鐘。這位名叫做弗洛伊德的非洲裔男子在這個過程當中多次呼救我不能呼吸，但是並未有獲得理睬，他隨後是被送到醫院之後是宣告死亡。這段現場過程被路人拍下來，並且將視頻上傳到網上，隨即引發了軒然大波。抗議警察暴力亦是種族不公的遊行示威活動迅速地席捲全美國是50個州，超過430个城市，并且在持续一个星期之后仍然未有平息。宪法第一修正案研究者、自由论坛研究所总裁兼首席运营官波利新斯基认为，这个反映了美国的传统，向政府抗议是对不公正的事情表达异议，是写在这个国家的 DNA 里面。吉恩·波利新斯基是自由论坛研究所总裁兼首席营运官，他表示，这个非常符合美国的一个普遍趋势，这个就是当大家的国家出现严重的问题的时候，就有大声疾呼的冲动。第一修正案对言论自由的保护给予了力量，亦都赋予了他们以集会以及请愿来要求政府作出改变的权利。如果你返回到一开始的波士顿倾茶时间，到殖民时期的抗议活动，再到现时仍然在继续的对奴隶制以及少数族裔的权利以及妇女权利的讨论，再到越南战争、占领华尔街运动、茶党，美国人有这样的传统，这个就是当他们认为他们的政府是错的，或者认为他们的社会是错误的，他们就会公开表达看法。现时的抗议就是属于这个的传统。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了人民和平集会和抗议请愿的权利， 这个是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当局不能够以抗议内容为由阻止或者是干涉抗议活动。在美国历史上面曾经有多次抗议活动引发了历史性的重大变革，推动社会的进步，比如是1917年的妇女争取投票权的抗议，促进了1920年宪法第十九修正案的通过，妇女因此获得了投票权。1963年由马丁路德金领导的为工作和自由向华盛顿进行大游行，推动了1964年民权法案，以及1965年的投票权法案的通过，并且是掀起了整个1960年代的民权运动。弗洛伊德致死引发的抗议已经点燃了几十年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对于种族平等、司法系统改革等问题的全美大讨论。将膝盖压在弗洛伊德的颈上的白人警察肖文已经被从之前的三级谋杀以及是过失杀人指控追加到二级谋杀指控，而另外三位涉事的警察亦都被起诉。科罗拉多、加利福尼亚等一些州的立法者已经在考虑颁布旨在改革警察操作规范以及系统性不平等的法律。与此同时，抗议活动当中亦都出现了打砸抢商店、焚烧建筑物、袭击警察等暴力事件。警察在与抗议者对峙的期间，有时亦都被指责有过度使用武力的现象。波利申斯基认为，与参与抗议的总人数相比，参与暴力行为的人数只是占非常少的比例，而且绝大多数的警察在维护抗议现场安全的时候是克制的，过激行为亦都是只是占少数。只不过无论是抗议者还是警察的过激行为都更加容易因为他们的戏剧性而被媒体更多地关注和放大。公众不应该让这些事情掩盖住他们正在进行几十年以来最重要的一次关于种族平等问题的大讨论的事宜。波里申斯基表示，他是觉得对报道来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指出，虽然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大家不能够否认他，亦都不应该是否认，不应该假装是没有发生到，大家是必须要解决它，但是同时还有几十万的人在这里和平抗议，有警察以及是抗议者对话。警察说他是明白大家的诉求，这完全是正确的，他们也都对那些侵犯民权的警察不满，因此他是只能够是希望全世界在这里关注那些少数的暴力行为所带来的戏剧性画面的同时也都能够看到这些。分析人士指出，避免在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活动当中出现混乱是一件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事情。一方面因为抗议者人数众多，而且情绪激动难以预测，相当一部分的人众对警察存在着敌视，这样的氛围是易然的。而另一方面，抗议者的组成是很复杂，其中有激进分子认为只有使用过激手段才能够引起真正的注意，从而让自己的声音是被听到。还有趁乱打劫的人想藉着是抗议活动发泄情绪或者是抢夺商品等等，这个使到美国历史上几次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在不同程度上演变成骚乱，比如是1967年的底特律骚乱造成了43人死亡、342人受伤、近1400座的建筑被焚毁。1968年马丁路德金遭受刺杀之后，美国全国发生了近140多宗的暴力抗议，还有1992年的洛杉矶骚乱所造成的63人死亡、2383人受伤、12000多人被逮捕。法律专家强调，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只是保护和平抗议的权利，而暴力抗议并不受法律的保护。而在这两者之间寻找平衡，对执法人员来说是一种困难，但是重要的问题就是美国警方亦在这个历史当中是学习和改善。威廉马里法学院教授齐克就表示，警方的战术已经是进行了改革。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面，美国有不同的警察模式。如果你返回到是20世纪60年代，有一种叫做武力升级的模式，社会科学家称它为是武力升级，正如它的名称所暗示的，这个就是一种针对抗议者的咄咄逼人不断升级的策略。 警察不會努力去跟抗議者講道理，只是展示武力，然後就使用武力。如今大多數的警察已經從那一種的模式變為是更加似是管理型的模式，他們會提前跟抗議者對話，試圖理解抗議者想要達到什麼的目的，他們想在該處是抗議，並且以這種的方式來管理不同的意見。不過齊克認為美國警方從歷史當中吸取的教訓依舊不足，而且是自2011年911事件之後又有回彈，還是需要通過這次的抗議活動來進一步審視以及改變他的行為模式。在近日的抗議活動當中，有警察加入到抗議者的隊伍當中一起遊行，亦都有警察和抗議者一起單膝跪地表達悼念和抗議，這些舉措有效團結了雙方，亦都在和平抗議即將向暴力抗議轉變的一觸即發的時刻及時緩和局勢。但是警察在抗議者的對峙當中過度被指是使用武力的事件依舊存在，其中一些正在被追責。警察的不當行為往往是由抗議者或者是路人用手機拍下，曝光之後引發了輿論的關注，並且成為了追責的證據。美國法律規定警察不能夠在沒有搜查令的情況之下要求錄像者是將手機給予他們或者是強行沒收。分析人士指出，這個體現出言論自由所帶給人民的保護。美國的抗議活動亦都是受到了全世界範圍的廣泛關注，很多的中國媒體將焦點集中在抗議活動的亂象上面，以騷亂這個的單一視角來審視美國正在發生的事情和它背後的意義。對此，華盛頓智庫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基辛格中美關係研究所主任戴博認為，美國人對亂的理解和中國人不一樣，他是希望中國人亦都能夠從美國的抗議當中看到言論自由的價值。戴博說，一般來說他們是很怕亂，在國內很多中國人是覺得他們面臨著一個二元化的選擇，或者是共產黨專政之下享受穩定和逐步的經濟發展，或者是天下大亂，他們覺得這個二元化的選擇，美國人覺得這個不是一個二元化的選擇，他們對亂的定義和概念和中國國內不一樣，他們可以眼見更多的亂，他們是不怕。其實這幾天他們可能是會帶給他們家人帶入去華盛頓參加這些示威，這個覺得是非常，這個是一個歷史意義的時刻，牽涉到美國將來的命運，所有美國公民都有一個義務要作出一個決定，你到底是靠哪一邊站，大家都是美國人。戴博認為他亦都不會恨站在另外一邊的美國人，他們覺得大家有一個義務，中國人一邊說是看到美國的亂，還看到美國的種族歧視，幾百年以來美國還未有解決到這個問題，這個是事實。冷戰的時候，中國共產黨和蘇聯是未有錯過一次的機會來提醒他們的人民美國有種族歧視的難題，他們亦都說美國是很虛偽，在大談特談這個公正平等正義，但是他們對所有的弱勢群體仍然是缺乏政府應該有的同情和照顧，這個是事實，這個不是個完美的社會，但是他是希望中國人民亦都會看到美國是自由的辯論和探討美國的這些非常大的歷來的毛病。他是並不是說美國是完美的，美國沒有犯錯誤，沒有做不公正的事情，但是最起碼所有的美國人都珍惜他們的言論自由，他們討論這些問題的能力包括左派和右派，他們不同意很多的事情，但是他們都珍惜他們的言論自由，這個起碼他們都可以論證他們自己的觀點，都可以說服對方，這樣美國可以有更有效地當自己的心理醫生。第一修正案的倡导者波里申斯基表示，美国的建国者们充满信心地认为，如果大家能够在没有政府阻碍的情况之下彼此交流，就能够解决他们的问题，但是历史亦都证明抗议发声未必会立即凝聚广泛共识并且产生的效果，还是需要不断地奋斗和磨合。他说，大家的历史表示，有了第一修正案当中的自由，國家的會更加傾向於正義，傾向於公平，傾向於人人平等。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 美國的防務專家認為和中國一對一的軍力對比繼續向不利的方向發展，但如果得到充分發揮的話，美國特有的盟友和夥伴關係將會大大提高美國贏得這場大國競爭的勝訴。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黎寶有關美中軍事競爭的第三部分報導，題目是盟友關係為美軍增添勝訴，下面是報導的內容。
在美中軍事競賽系列報導的第三部分，美國之音為你分析盟友關係帶給美軍的優勢。雖然全球經濟活動放緩，新冠病毒疫情肆虐，中國繼續穩步實施軍事現代化並不斷挑戰國際安全秩序，同時美國軍事現代化因為資源吃緊等原因而步伐緩慢，美國對中國一對一的軍事優勢正在縮小。不過，國防官員和防務專家普遍認為，美國傳統的軍事同盟關係是中國不具備的一項獨特優勢。中國近幾年來在周邊海域氣勢洶洶的舉動，正促使美國這一項優勢進一步擴大。2017年上任國防安全合作局局長的陸軍中將查爾斯·霍柏今年5月說，他觀察到了這個趨勢。霍柏說，我可以告訴你，我看到我們原有的盟友和夥伴關係正在增強，我自豪地說，我亦都看到那些通常和美國不同步的國家正努力向我們靠近。過去幾個月來，在新冠病毒繼續在全球各地肆虐之時，中國軍隊和政府其他船隻在南中國海地區依然氣勢洶洶，包括撞沉一艘越南漁船，火力瞄準菲律賓一艘軍艦。美國國防部負責東亞事務的副助理部長科林可說，中國可能利用新冠疫情趁火打劫，但是這個給了美國進一步強化盟友和夥伴關係的機會。科林可說，強大的盟友和夥伴關係是對付新冠病毒的關鍵，美國及其理念相同國家必須保持警惕，共同抵制敵對勢力可能利用這個危機推進自己的利益，我們需要強化自由與開放的國際秩序。中國古代思想家孟子說，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前美國海軍部次部長克羅普西對美國之音說，中國對周邊國家的欺凌給了美國為增強西太平洋地區盟友和夥伴關係重新佈局的機會。克羅普西說，隨著中國更加咄咄逼人，增加欺凌和威脅別國的力度，鑑於中國海軍的部署、規模及其現代化發展，還有比現在更好的時候去討論在西太平洋地區建立某種安全同盟嗎？如果可能的話，美國是唯一能夠將不同國家帶到一起的國家。特朗普政府在5月底公布的一份對華戰略報告說，美國已經着手在外交、經濟和信息領域與中國直接競爭，並聯合盟友和夥伴國對抗中國對國際準則的攻擊。這些盟友和夥伴關係包括日本、澳大利亞、印度和東南亞聯盟。前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副主席、退役海軍上將溫尼菲爾德對特朗普政府的這些行動表示讚賞，但是他亦都批評政府還未有充分認識到北京的一個重要弱點，亦都就是他對國際社會共識的高度敏感。溫尼菲爾德說，我想坦白並帶有批評口氣的話，他們特朗普政府需要更好地明白中國一個特別敏感之處，那個就是一些國家聯合起來對付中國，而不只是美國等國家單一行動。我認為美國離開 TPP 跨太平洋夥伴關係是一個大錯誤，強化盟友和夥伴關係是美國2018年公布的國防戰略所列出的與中國軍事競爭的三大具體措施之一。不過，曾經服役美國海軍陸戰隊20年的傳統基金會資深防務研究員伍德華，強化美軍自身的實力依然是壓制中國惡意擴張的根本，因為盟友和夥伴國的軍事力量十分有限。伍德華，如果你的地區盟友的軍隊較少，又缺乏戰鬥經驗，這樣他們幫不到什麼大忙。強化美軍實力是國防戰略報告展明與中國軍事競爭的首要措施，這項措施的實施需要一個關鍵夥伴的鼎力支持，那個就是美國國會。在美中軍事競爭系列報導的第四部分，美國之音為你報導 國會和國內政治正如何影響美國與中國的軍事競爭。美國之音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下面有關台灣方面的消息。新冠肺炎疫情對全球公共衛生和國際政治帶來巨大影響，疫情之後的國際秩序將會發生什麼變化呢？引起了很多的討論。有美國和日本的學者專家認為，今次的疫情令到更多國家看到台灣民主和極權中國的對比。長期受到國際孤立的台灣應該要把握這個難得的機會之窗，推動有利他們的生存的國防以及經濟政策。台灣的專家亦呼籲，國際社會能夠以雙重承認的方式令到台灣可以參與國際衛生組織。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鍾晨芳在華盛頓的報導。
新冠肺炎疫情令到台灣的防疫模式受到國際社會注目。6月5日在華盛頓智庫市丁生中心一場網絡討論會上，美國、日本和台灣的專家對這次的疫情為台灣帶來的機會提出提法。前美國國會研究處亞太安全資深研究員簡淑賢表示，台灣防疫成功使到台灣模式成為了一個更加好的品牌，美國亦都在台灣參與世衛組織的問題上面發揮到領導作用，加大支持的力度。不過他亦都表示，雖然特朗普政府不怕跟中國對抗，在對台灣的做法上面不再以中國為重心，亦都願意在一中政策的執行上面不再好像以前那麼僵硬。不過美國對台政策的模式並未有改變，亦都未有圍堵中國的意圖。簡淑賢認為，在防控新冠肺炎的台灣模式當中，包括了事實透明化以及及時溝通等元素，與中國的威權治理形成了強烈對比。台灣這個時候接收到的很多國際善意，亦都將會有利於蔡英文總統運用以及防疫工作一樣的全政府方式，去推動有助於台灣生存的國防以及是經濟政策。台灣必須及時把握這個的機會之窗。簡淑賢表示，一個關心世界的民主台灣和一個只是關心自己權力和形象由中國共產黨統治的中國有極大的不同，所以台灣基本上是得到了非常之重要的善意，這個應該是足以令到它推動其他對內以及對外的政策，這些的政策有利於他自身的生存以及自我防衛。日本東京大學國際政治教授松田康博亦都認為，雖然在疫情當中貿易投資不是最重要的問題，不過由於台灣總統蔡英文的防疫期間的作為受到了民眾支持而有高滿意度，台灣政府可以思考的是，如果能夠在疫情過後解除對日本進口食物的禁令，這個將會有助於台灣達到了參與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全面進步協定的目標。因為對日本進口食物的禁令是最關鍵的議題，是日本在指導這個的協議最主要的國家。不過松田康博亦都提到，對台灣來講算是壞消息的發展，這個亦都是對台灣極為親善和蔡英文總統在社交媒體上面互動頗多的安倍晋三首相，由於過於擔憂習近平訪日以及是奧運的問題，對新冠肺炎的防疫作為是既少且遲，安倍政府的表現令人失望，因此他的支持度亦都一路下滑，使到安倍已經提前跛腳，日本政壇的後安倍競爭已經開始，因此他對疫情過後日本和台灣的關係是否能夠有新的突破並不樂觀。台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院長詹長權認為，這次的疫情有如第三次世界大戰，疫情過後可能會面對的一個新的世界秩序，原有的國際關係將會有所改變。他希望疫情過後國際社會能夠思考有如世界貿易組織專門處理經貿議題的一般，以雙重承認的方式讓台灣同樣以有效治理台灣、澎湖、金門、馬祖地區公共衛生事務的理由參與世界衛生組織。詹長權亦都對松田康博提到日本過於在意習近平訪日一事表示，從台灣的角度來看，日本政府和日本社會做法都過於保守，太過注重一些的枝微細節的小事，反而忽略了對基本人權價值的倡議。 他認為日本是應該強調基本價值和人權，這個才是最重要。他們在中國也都或者有很多的經濟利害的因素，在中國有很多的商業，即使他們和中國有很多的交易，但是他們仍然是非常堅持自己的價值。詹長權仲認為這個亦都是全世界是從這次的疫情當中所學到的，在大流行的期間，經濟利益固然重要，但是最終生命、人類的生命和價值要比短期的經濟利益更為重要。詹長權表示，他希望冇習近平何時訪日，日本都能夠以更自信的態度為人權以及民主價值發聲，這個是對日本和全世界都會比較好。他還提到，台灣社會能夠如此團結抗疫的原因和去年香港的反送中抗爭有極大的關係，他令到台灣人更加珍惜自己的民主，因此在蔡英文連任之後信任政府處理疫情的作為，亦都願意服從政府的指令，而政府能夠以透明化態度及時提供人民的正確訊息，亦都相對減少了民眾的不安亦是慌亂，這個就是台灣成功的防疫模式。他們防控得好，但是所有的事情都以民主法案只是來進行，人民和政府都非常警惕，民眾也都願意與政府合作，所以他認為這種精神和模式真的是值得全世界學習。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華盛頓報導。
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以下有關美國方面的情況。當幾百人聚集在明尼蘇達州的明尼阿波里斯參加紀念喬治·弗洛伊德的追悼會的時候，美國國會議員都不分黨派地公開譴責當地的警察使用暴力導致弗洛伊德的死亡。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奧尼在華盛頓的報導。
在明尼阿波里斯星期四有數百名哀悼者參加了弗洛伊德下葬前一系列追悼會的第一個追悼會，為他致哀。在華盛頓，參議院民主黨人進行了8分鐘46秒的默哀，悼念弗洛伊德被警員肖文壓在他膝蓋之下的每一個瞬間。新澤西州的民主黨參議員布克表示，他們在這處是以崇高的敬意，不單止追憶他的悲劇死亡，而且紀念他的生命的榮譽。在國會大廈外，要求正義的呼聲不斷回盪。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奧尼华盛顿报道。
好了，我们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